然后第二个秘诀，每天读经默想神的话，每天读经默想神的话，每天读经默想神的话。约翰福音十五章，天经文的家人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，来，预备起。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然后才说到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为你们成就。这句话有没有条件呢？神的话都有条件，你要细看圣经都是有条件。有的人光看后面不看前面，说我求了主啊你咋没给我呢？因为你没有藏在主里面，你的主的话也不藏在你里面，所以你求的神就不给你。其实这句话呢，他是在讲你，教你如何祷告，教你如何祷告。一个祷告蒙应允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，在这里说得很清楚，就是要有神的话在心里，而且你要住在神的话语里面，神的话也住在你里面。什么叫住在神的话语里面？跟神的话语对齐，大家说我要跟神的话语对齐。
我要跟神的话语对齐。
其实基督徒的生活最简单了，就一条，你记住，跟神的话语对齐。能不能记住？就这一条就好了。但是我们就是不做好这一条。我最喜欢的一个神的仆人叫做甘坚信，他有一句谚语，他自己经常说，他说我信圣经怎么说，我就怎么做。圣经要怎么说我就怎么信，我就怎么做。我们一起说，圣经要怎么说我就怎样信，
我就怎样
做。
阿
们。他一生就是，这是他的座右铭，成了一位伟大的神的仆人。哈利路亚，他做到了，很简单。这里面也讲到了祷告蒙应允的条件，要有神的话语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。然后你有神的话，神的与神的话语对齐，神的话就会藏在你里面，你们里面，藏在主里面，也就是藏在主的话语里面。当我们与圣经，当我们去读神的话语，去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与神相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就是神，道就是道，在英文就是Word 这个词就翻译成神的话。神的话就是神，他在讲耶稣，因为耶稣的名在启示录也被称为神之道。耶稣在启示录，他的名字有没有一个叫做神之道？读过没有？啊，圣经上耶稣的名字有很多，那启示录也讲到神之道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神之道。哈利路亚。所以耶稣在讲他的彰显，因为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神，是各个有不同的位分。耶稣他的位分，特别是话语的执事，他说我是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我就是神的话语。启示录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这里面讲到了神的灵、圣灵的工作。然后神说，就是讲到了天父，天父是制定计划的那一位。神说什么呢？大家说神说啥？
要有光，要有光。
对，神说要有光，这个要有光就是耶稣的彰显，因为耶稣就是神之道，圣灵已经在运行了，在那个黑暗渊面上，圣灵的工作也已经彰显了。天父是制定计划的那一位，并且天父说话，而说的那个话就是神之道，就是耶稣的彰显。所以创造天地的过程就是这样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合一的工作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他说让我们来造人，不是说让我来造人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同时参与了创造大功。 哈利路亚，圣灵是创造的大能，耶稣是神之道，天父他是最终制定计划那一位，哈利路亚，明白吗？
明白。
所以你现在看见没有，圣经重不重要？
重要。
圣经耶稣说经上所记的话是指着我做见证的，指着谁做见证的？指着耶稣做见证。所以你要想要读懂圣经，你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，你必须要认识到所有的经文是指着耶稣做见证的，哈利路亚。你要认识到这一点，认识到你为什么读经，因为你读经不是为了增长知识，是为了让你与神相交。每一次当你读经默想神的话语，要看到你是在与神之道来往交通，用神之道对齐你的思想，使你的思想被改变，而不是扭曲神的话语来圆你自己的场。很多传道人在扭曲神的话语圆自己的场，这是可怕的，传道人会被撒旦欺骗。我们需要的是让我们跟神的话对齐，永远很简单，基督徒就是让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思想，让我们的品格，让我们的一切，让我们人生的方向都跟神的话语对齐，接受神话语的光照调整，那么我们人生的大道就一直会是一条康庄大道，是稳行在高处的，不会偏左也不会偏右，是行在其间，是正路。阿门。所以稳行在高处第二条秘诀，每天要读神的话语，不仅要读还要默想。我们会具体的讲到如何默想，但我先让你看清楚这个话，这个经文也跟祷告有关系。他在说祷告得应允的秘诀是要有神的话在你心里，对你旁边的人说，你有神的话藏在你心里吗？
你有
有没有？
有
的人有的人你问他说啥他都会说好你真的做到了吗？所以有神的话在心里才能让你的祷告得到应允。最有能力的祷告，最有功效的祷告，是抓住神的话语来祷告。阿们。不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不是你跟神一哭二闹。有的人他刚信主跟神一哭二闹，神就答应他，他以为一辈子都可以这样，会发现你只要信主一两年以后就不是这样，神不会买你的账，你上吊也不行。所以你必须得悔改，要与神的话语对齐，开始学习成熟，知道哪里错了，是不是求的不对，是不是跟神的话语没有对齐。神永远不会改变他的话语，改变的是我们。祷告你要看清楚，祷告不是改变神，祷告是改变我们自己。往往你祷告一阶段神不听你的，但在这一阶段也不是白费的，因为在一阶段你发现你被调整了，发现哦，原来我求的不成熟，原来我的心是急功近利，原来我的心态是不圣洁，我的心态是私欲，是贪婪。在神不垂听你祷告的这个阶段是净化你让你成长的阶段。阿们。最后，但是神要求最高的祷告的境界还是要这样，让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面，这样你求什么你都知道是不是神的心。为啥？你有神的话你知道，你没有神的话你就不知道，你求的是不是你也不知道。所以你会看环境，可能求了神应允了就是，没应允了就不是，并非如此。有的时候神应允你，因为你一哭二闹时间太久了，神有的时候是这样会许可你，但是那叫许可的旨意。我们要看到圣经中有两种旨意，一是神许可的旨意，一是神完全的旨意，上好的旨意，完美的旨意。在新约圣经说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就可以晓得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但这个经文它翻译是不准确的，在英文圣经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经文啊，罗马书哪里？十二章。把它打出来，罗马书十二章感谢主赐下活水，赐下玛拿，赐下智慧启示的灵，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，连神向我们说话， 感谢主赐下先知性的话语，感受到主启示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安静你的心，来预备你的心，来领受神的话语。你的话语有大能，当你听到的时候，来祷告的灵听到，神会用他的话语为证明，你会得到很大的力量。在神的话语里比祷告都管用，有的时候阿们。不要笑吧，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心。他在讲神的三种旨意，可惜的是汉语圣经翻译的不对，所以你看不懂。在英王钦定版，我一般是看英王钦定版的圣经，他翻译的是比较准确的，还是原文的。他说 renewing your mind that you may proveWhat is that good and acceptable and perfect will of God? 他在说三种旨意，一是神，就是一般性的好的；另一个是神可接纳的，就是说神允许的；第三种是我们要追求的，叫做 perfect。perfect， perfect 知道啥意思吗？完美。是不是我说了神的话说的 perfect， 完美的旨意？大家说完美的旨意，
完美的旨意
是我要进入的，
是我要进入的。
阿门，
阿门。
可悲的是，很多的基督徒只活在神的 good and acceptable 这两种旨意，却没有活在神完美的旨意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圣经中我们看到了，巴兰是个假先知，但他起初不是一个假先知，他因为贪婪变成了假先知。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巴勒那个王想要让他得荣华富贵，诱惑他去咒诅以色列，有没有？
有。
他说我不去，说的还好听，假先知可会装了，神没有说过岂能咒诅呢。他不去，他说我不去。第二次他们带了更多的金银财宝来了，说难道你要拦住自己不得大财宝吗？我们要给你大尊荣。他又去问神了，神第一次就说不许去，这还有啥问的？他是看财宝多了，所以他又去问神，又是烦神，这就叫烦扰神。后来神对待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，那么你继续求，神就许可你，然后他就去了。但是他去的时候，你发现在路上那个天使想不想杀他？是神让天使要杀他，要不是那头驴说话了，巴兰那天就死了。所以要认识神，有的时候神让你去是实验你的，你要是聪明的话你就不要去，你要是去了就等着被神打。那天是驴救了巴兰，要不然他就死了。神给他说过了不要去，他是因为财宝多了所以他又要去。
他就想问一下。
所以当人持续的向神去求一些其实神已经告诉你的事，圣经上也有了，就不要再问了。你再问神就说去吧，那叫允许的旨意，那不是上好的旨意，那不是神，那是允许的旨意，神许可他，但是你要付上代价。
是的。
或者有的人的婚姻，神启示他这个人适合你，他没有信主，他也很多的恶行，你要是去跟他结婚，你会很痛苦。但是他说我就爱他呀，我天天跟神祷告，说我可以做宣教师把他改变了嘛，我做婚姻的宣，有人说叫婚姻的宣教师，我跟他结婚，我感化他。他持续的求，我跟你说神一定会让他去的啊，爱接就接吧，这是神就是这样的。但他的婚姻会很痛苦，后来他发现他没有成为婚姻的宣教师，成为了婚姻的熏导师，结果自己都不信了。这样的见证有多少？所以要高看自己，你已经失去了神的旨意了，还要去求什么？神的旨意告诉你了，你非要去。神就是这样，神从来不是一个强盗，神是绅士，你求他就给你，后果自负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要认识神，对你旁边人说要认识神，
要认识神。
有的事情不需要求，有的事情需要自己有见识，用神的话语对齐。有的事情不是求的，有的事情需要用神的话语对齐就好了，因为神没有造你做一个机器人， 根据选择，只要你的选择符合圣经就行。阿门。
阿门。
不是有的人，你知道现在很多奇怪的事情，教会里的事情，很多奇怪的事情，有很多姐妹给我发微信说什么，有一个人给我祷告说你要嫁给他，我们教会那三个姐妹都是他祷告出来的，都嫁过去了。后来我问他嫁给的都是谁，他说两个嫁给他儿子，他有两个儿子，还有一个嫁给了他的好朋友的儿子，然后给他介绍的这个又是他的一个闺蜜的儿子，还都是他一个残疾，他两个儿子也不是啥成才的。你但是教会里的姊妹就相信，你有啥办法？好不好欺骗？为什么好欺骗？没有神的话语，他说你就相信，你怎么那么容易被欺骗呢？神从来不这样干，神给你有自由选择，你要根据神，神没有造你是一个机器人，你可以去选择，照着你心里，只要不是说你求的是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情，神给你自由选择的空间。阿们，根据你的喜好，然后跟追求那些神的旨意方面对齐的事情，不是根据他怎么说，先知预言也不在这个范畴。现在的新约的先知预言，实际上说先知预言是三大范围：造就、安慰、劝勉。这三个范围的预言是真实的，其他的你就要打问号了，你就要来分辨了。因为新约不是旧约，不是给你占卜了，新约是造就、安慰、劝勉。阿门。这个明显他是想他儿子估计找不到对象了，这样一弄他就有人相信，这要是还多了我跟你说。所以怎么被欺骗呢？无知。神说，我也可以说神说，一般真贤人还不说神说，我一般还说的只是神启示我啊，我们要查验。他们说的好像就是没有余力，不听你就得完蛋，你听这话你就知道这是胁迫你。人们有的时候算说了应该叫巫术，巫术是胁迫你，而神的话是给你选择。阿门。所以神一般不这样告诉你，除非是有特别的两方面有印证的，那不一样，但是那种事情比较少啊。我只是举个例子让你查验何为神的这三种旨意。怎么查验？最好的办法是啥？跟我一起说神的话。
神的话。
默想神的话。
默想神的话。
读神的话。
读神的话。
活在神的话里。
活在神的话里。
与神的话对齐。
与神的话对齐。
我一生都不偏离。
我一生都不偏离。
我一生都不会迷路。
我一生都不会迷路。
阿门。
阿门。
这是真实的，在末世是最混乱的，啥样的事都有。因为我经常服侍很多人，我知道啥样的事都有，奇奇怪怪的，简直都不可思议的事都能发生。后来我就总结一点，我说怎么样帮助信徒来在这个末世的大混乱里面能够站立得住。我应该给他们说很简单的一个原则，不要放弃你的常识就好了。因为神从来不是一个古怪的神，我发现只要是古怪的事儿，古怪的人95%都有问题，就是我这么多年服侍吧发现的。真贤是从来不古怪，你看见我像一个怪人吗？真贤是从来不古怪，他是个人。耶稣在地上古不古怪？不古怪。我发现的所有的这些比较古怪的事儿和人，后来我发现全是有问题，没有一个例外。我说95%都是高抬了，基本上反正我遇见的都是这样，没有一个例外，全部都有大问题。所以我就给他们说，你不要放弃你的常识就行了。啥叫常识？你没信主的时候怎么就会看人了？你信了主怎么就不会认人了？用你的脑子去看嘛，去想，神给你智慧，你可以分辨出来。有的人进到教会里面变成傻瓜了，在外面可精灵了，进到教会里眼睛瞎掉了，因为他放弃了常识。你要是放弃常识，魔鬼可以用一种方法欺骗你，在教会里面。因为末世是大欺骗的时代，听好了，末世是大欺骗的时代，不要放弃常识。好，常识啊，我讲到不是光圣经方面，当然圣经上的更重要啊，还有就是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。好，现在我们。 我认识了，神有三种旨意。问你旁边的人，说你活在神的哪一种旨意？他说啥？他说我不知道，是不是？就很多人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是因为你不清楚神的话语。啊，感谢主，我们也不用纠结了。不管什么样的旨意，你现在已经进入了，相信神都能够翻转。阿门。但一点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，回到这个经文，不是这个啊，约翰福音15:7，我们回到这个经文，讲到了祷告的秘诀，就是要住在神的话语里面，用神的话语，大家都抓住神的话语，
抓住神的话语，
宣告神的话语，
宣告神的话语，
祷告将无往不利，
祷告将无往不利，
然后就祷告就都能实现，因为是在神的话语向神祈求。是最有能力的，你也会有信心。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。什么意思？神的话是信心的源头。有人说我没有信心，正确的讲，你是没有神的话，所以你才没有信心。你有了神的话，你就有信心，是不是？所以神的话也给我们信心。所以我们求，比如说我为我母亲求了，我96信主，重生得救。但我那个时候我们家没有人信主，所以我开始为我父母祷告。我母亲祷告了13年，我妈妈才信主，逼迫了我13年，很大的逼迫。所以13年，她信主的。为什么相信她会信主？因为我相信神说，你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家就必得救。神有应许，神拣选你就是让你全家得救。但是你不祷告，那就不能得救。因为神有完美的旨意，可是你没祷告就实现不了啊。所以祷告是你的事儿。你不要说，哎呀，既然主应许了，那我就不管了，那你啥也得不了。因为神做事是根据人的祷告。有的人，我可以告诉你，真实的，有的人，如果你不为他祷告，他一定会下地狱的。好，100%的下地狱。但是只要你为他祷告，他就能够有机会得救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神会释放恩典临到他。但如果你不祷告的话呢，他就啥恩典也没有，他就会被魔鬼继续蒙蔽，魔鬼就会欺骗他，魔鬼就会欺骗他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，而神告诉我们怎么祷告，让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，住在神的话里面，有神的话语，宣告神的话语。所以我们需要读经，神的话都在哪里？
圣经
里面。所以这句话也是在说，你要住在神的话语里，神的话也住在你里面。也就是说，神的话要和你的灵合而为一。这个话你不仅要牢记，不仅要牢记在心中，你还要大家说，说出来，祷告出来，宣告出来。好嘞。所以我经常喜欢读着圣经祷告，比如我讲道也是这样，喜欢讲着道带着大家祷告。哎，这本身就是在一起，在一起很自然的。读经也是跟神交通，聚会也是为了与神相遇。哎，你读经要不好意思说，读经要用祷告的灵读经，
要用祷告的灵读经。
阿门。你必须时刻保持在祷告的灵里面，也就是祷告的状态里面。不是说，哎，我是在看一个天书，我在读一个什么小说一样的，不是那样的一个心态。我们是在一个祷告的领域说，帮助开启我。所以，当我们这样带着祷告的灵的时候，读经神就会启示我们。当你有了神的话语，你就会用神的话语去求；你也有了神的话语的准绳，你也知道该求什么，不该求什么。你用神话语求的，神就给你成就了。这里就强调神话语对祷告的重要性。另外我们要看到读经它也像是吃饭，婴孩喝奶重不重要？出生的婴孩不喝奶行不行？ 如果他不喝奶，不正常喝奶，他会发育的奇形怪状，他会无法正常长大，非常可怕。同样的，我们这些人重生的时候都是个婴孩，我们需要也羡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就是圣经。阿门。人你每天需要来喝奶，就是神的话语，来滋养你属灵的生命。因为生命的长大也是这样，一点一点长大，一点一点长大，由先是在地上爬，慢慢能坐起来了，然后能跪起来了，然后能站起来了，慢慢的能跑了，能走路了，能跑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它有过程的，我们也是如此。大家说属灵的生命，也是一步步成长，不是一重生就是一个强壮的大人，是不是这样？
是。
没有人一重生就是一个伟人，大家都一样，重生了都是一个小婴孩。他为什么长得怪？因为他吃奶多，他天天读神的话，比你读得多。有的人信主了几十年，还没有一个信主两个月的人读经读得多，所以难怪他信主几十年都不长进。所以属灵成长也是这样，是一个成长期，一个成长期过来。小孩的教育也是这样，信徒重生以后也是这样，新造的人也会经历这样一个成长的历程。大家说，新人也有成长的历程。
新人也有成长的历程。
在耶利米哀歌三章22-23节，耶利米哀歌三章22-23节，耶利米哀歌三章22节，天天的家人啊，到23节，预备起。
我们不是校园，是属于耶和华主门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是断绝，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你的城市极其广大。
我想说什么呢？是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。大家说，神的恩典，
神的恩典，
神的启示，
神的启示，
每天都是新的，
每天都是新的。
阿门，
阿门。
圣经是唯一地球上永远看不厌的书，别的书看一遍就烦了，看两遍都不愿意。
是，
唯独圣经。
是，
因为圣经每次看，你要相信神会赐下新的亮光。包括我现在在看圣经，我圣经经常看，翻来覆去看。当我经常去看的时候，又发现新的亮光，是以前无法能发现的。后来我就发现了一点，因为我以前不够成熟，所以我无法发现。慢慢成熟长大，就会有新的亮光，是更深的。
是，
是不是这样？
是，
大家都在经历。以前你就不会看到，到达一定生命的层次，你才能读懂。你发现这个圣经太神奇了。无论你的生命成长到什么地步，都能喂养你。
是。
世上的奶，有的人喝了一岁就停止母乳了，再喝都喝不进去了，开始喝人工的奶粉，再喝一两年又不喝了，无法满足他了，再喝他就无法健康成长，是不是这样？
是。
但神的奶是纯净的灵奶，圣经永远能满足你。什么神奇？永远满足你，无论你灵性多么大，都能满足我们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因为我们这个房间是在同步，所以他打电话就是提醒我又掉线儿。是我们手机不都关机了吗？那 WiFi 怎么还有来回掉线的？大家手机都关机了吗？因为我们外房间有很多人同步在里面收听。好，手机都不要开啊，现在可以了。所以这句话我希望大家记住，大家一起说，神的恩典，
神的恩典，
神的启示，
神的启示，
每天都是新的，
每天都是新的。
所以你需要找到适合你读经的方式，特别是我刚刚讲了要有一个祷告的灵读经。我刚信主的时候96年，那个时候我半夜，为什么说半夜，因为那时候父母不让看圣经了，所以我是半夜我就偷听那个时候良友电台的广播。良友电台那个时候讲到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，他说你读圣经的时候要祷告，你说神呐，求你开我心中的眼睛照明我，求你开我心中的眼睛让我看出你话语的奇妙。哎，我就听见了，哎，我就这样祷告，开始这样读经。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会先这样祷告再读经。并且还有一点呢，你不是祷告一句就没有了，而是我读经的整个状态是一个祷告的心在倚靠神，这个状态是持久的，话可能两句都说完了，可是你的心态是怎么样的？小孩子的心态是纯洁的，我就说我的心态也是在倚靠神啊，你启示我，让我看明白啊，心态也是深深的倚靠神。所以我就那个时候读经就很有滋味啊，半夜没人烦我了，天晚上我就使劲读经啊，感觉心里有个声音在跟我说话，说神的话语。然后我读这个经文就感觉不是我一个人读的，是有两个人，那个就是圣灵。当然那个时候不懂什么叫圣灵，96年那时候不知道，我们那里没有教导，没有教导任何关于圣灵的。但我知道那是，后来我就知道那是圣灵，圣灵会开启我们，但需要你祷告来邀请。当然我现在就不会像那样祷告了，现在就然后比那时候要成熟多了，就知道怎么求了。我现在祷告就说，主啊，求你赐给我智慧启示的灵，照明我心中的眼睛，说看出你话语的奇妙。圣灵，你是圣经的作者，谁也不比你懂圣经，求你来开启我，引导我进入一些真理，因为你的工作就是这个，你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。当然你不用说那么复杂，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可以祷告的更多，但是也都是用神的话语，但是现在还是没有变一点，就是我还是一颗祷告的灵。大家说一个祷告的灵，来读经，那样就不是我一个人在读了，神的灵会介入，神的灵介入的时候圣经才会有滋味。否则的话你自己读干巴巴，不仅干巴巴你也不想读，还会有拦阻，但是圣灵介入，拦阻就出去了。你会喜欢读，你会进入神的话语里面，有滋味的。神的话语就像纯净的灵奶，开始滋润你，滋润你，你就开始成长。那属灵的灵生命需要成长，靠的是神的话语。阿门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啊，也要记住，带着祷告的灵读经。读经前先邀请圣灵，圣灵赐下智慧启示的灵，其实也是圣灵的一种彰显，带领我进入一些真理，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进入真理。所以读经的第一秘诀就是要邀请圣灵带着祷告的灵来读经。提后3:16-17，提摩太后书3:16-17。提摩太后书3:16-17，来一杯曲。讲到了圣经的功效，圣经是神所默示，大家说就是启示，就是神的灵吹气到的身上，在这个希伯来文吹气讲到启示，神的灵启示，也就是圣灵启示他们。所以圣经的作者是谁？
圣灵。
这句话告诉我们，圣灵是圣经的作者，所有的圣经旧约新约都是圣灵，神的灵默示，神的灵吹气启示人写出来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圣灵才是真正的作者。 因此我们需要邀请圣灵，谁能比作者更精通这本书呢？谁？
圣灵。
哎呀，圣灵就是作者，所以没有人比他更懂。所以你需要邀请圣灵，而圣灵呢，他就会来帮助你。圣灵他是很温柔的，你不邀请他，为啥说你要邀请？因为你不邀请他不来，聚会也是这样，不邀请不来。好，我也是每次讲道前我就会邀请圣灵帮助我，赐下活水，帮助我赐下恩膏的话语，帮助我们一起同工，帮助见证神的道，我每次都这样。所以我经常讲到会进入到先知性启示的领域，因为圣灵会开始啊把我带进启示的领域。今天我的讲到题目只有几个字，但是圣灵的活水来了，把我带到启示的领域，我就能讲几个小时。但而且讲的东西是我以前没有想过也没有预备，而且非常的有造就性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需要邀请圣灵，读经也是这样，你必须邀请圣灵，你不邀请他不来的。邀请费劲吗？
费劲。
和你旁边的人说邀请费劲吗？不费劲，为啥不邀请？是不是一个聚会邀请圣灵费劲吗？
不费劲。
所以我们要邀请，所以我们房间每次都要邀请圣灵，要邀请圣灵。祷告也是这样，都得邀请圣灵，每一次都得邀请圣灵，不然你的祷告也乏味，读经也乏味，聚会也乏味，聚会睡倒一片。经常看有的人的聚会也不是可比的点儿，就能睡倒一片，别的不说你就知道圣灵工作不强烈，这个聚会已经在说明了一些问题。我们需要邀请圣灵，感谢主，今天还没有人睡着了。我们去了一天会也是很好，没有看见谁可惜。神的工作在圣灵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就不可惜。好嘞。所以当你邀请圣灵来，带着祷告的灵来读经，你发现读经变得那么美好，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你就知道圣经说什么叫做在磐石中砸砺。那是在讲读经的，当然也可以讲灵修生活的，但我体会到磐石中砸砺，神的话语就是磐石，磐石中砸砾，你得到了很多的亮光和滋润。如果你用理性去读，没有意思的。然后我讲到读经，一般呢，我们是从可以按卷的来读，有的从旧约一直读到新约，有的从新约先读，再读旧约，再读新约都可以。但总之，你需要一卷一卷的按顺序读，初期都是这样，这样比较好一些，因为它每一卷书有背景。帮助你理解。当你读了几遍以后，读熟了以后呢，你也可以照着圣灵的感动具体的去研读某一卷书，然而还是一卷一卷的读，按着次序好一些，因为神是有次序不要随便翻到哪里就是哪里。后期过渡到你想读哪一卷就可以读哪一卷，但是读那一卷还是要一张一张的按着次序。然后说按着次序很重要，因为每一卷书都有神的心意，而且它是按着次序表达的，特别讲到教会背题方面，因为教会背题的信息是神给我讲的一个，神呼召我传讲的一个主要信息。如果你不按着卷次序去读，你搞不清楚天国大事过后发生的次序。圣经其实在它的章节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每天读多少根据你自己的情况。当然要培养一个习惯，就是每天起码读个两三章是最少，如果那天时间充裕，你就可以读一卷书然后默想。还有我在说读圣经有一个大忌，虽然现在有的人说通读，但是不要读那么快。大家说大忌就是不要读那么快。不要读那么快，因为圣经中记载了怎么样读圣经最好的办法，在诗篇一篇二到三节， 我们不听别人打车的，那是人的智慧。圣经上早告诉你怎么读经，诗篇一篇二十三，放大哈，预备起。这主，所以说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也就是神的话语的。什么叫喜爱呢？大家说昼夜思想。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昼夜思想就是反复的思想，其实这就是一种默想。而且有的时候我经常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一个经文，想来想去就想这个经文，就好像让自己的思维变慢，就是想这些经文。往往这个时候圣灵就会启示我，如果我读得快不会有启示，因为圣灵是温柔的，你想要用人的速度去放慢神的速度那是不可能的，是人的速度需要对齐神的速度。然后说我的速度要对齐圣灵的速度。阿们，不是圣灵跟你同步，是你跟圣灵同步。圣灵有时候快有时候慢，现在是他慢的时候，读经是他慢的时候，所以你不要那么快。如果你我见过很多速读圣经的，圣经读了几百遍速读的还是一塌糊涂，你还不如花那个时间好好的默想几句话搞明白了，都比你那读了几百遍强，他也没读出个啥东西。我们需要默想神的话，翻来覆去去想，不求多，一定要把那句吃透。阿门。其实不怕，不怕慢，就怕站。只要你这样一点一点积累，就会很多。所以这个昼夜思想就在讲默想，还有一个经文也是在讲书，约书亚记一章八节。约书亚记一章八节，预备起。
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
这律法书讲到了神的话，大家说不可离开我的口，
不可离开我的口。
这句话啥意思呢？
说
背过唐诗宋词没有？背唐诗咋背？背唐诗是不是摇头晃脑的？然后啊，反复的去想这句话，反复的去读出来，反复的去读，有没有？
有。
神的意思也是这样，对神的话语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，你要读有的时候要默想，默想的时候可以说话，不是说你默想把嘴闭上，默想可以翻来覆去说这句话，好像背唐诗一样。我告诉你，你可以操练，很有意思的。我有的时候就这样，发现这样的时候很好玩，不仅好玩还有启示。这样操练的时候呢，哎，神真的启示你翻来覆去，你去以色列，去耶路撒冷，你看看犹太人到现在很累。犹太人比你，我说，犹太人是全世界最能摇头晃脑的。你到我去，我经常去耶路撒冷，去耶路撒冷看犹太人，从小到老的，所以他们没有颈椎病，为什么没有颈椎病？他们圣经这样放，然后还留个小辫，然后那晃一天就开始来读圣经。然后那辫子甩起来，他在那站着晃一天，老年人也是这样，他怎么能得颈椎病呢？这就是题外话。但是我想说啥，是有效果的。神要我们要来这个不可离开你的口，然后但是我发现很多人他并没有，他这句话是在讲强调大家要重复神的话，是重复神的话，不是让你把全部圣经念来念去的，不是，他 让你不肯离开你的口，让你重复说一句，一次一句，重复的翻来覆去。你看犹太人你就知道了，他翻来覆去一上午就搞那一卷，一天就是那一卷，拿桌子都快被他摇散了，天天就是这样，你去到哭墙都是这样的。对，从他们身上可以学习一点啊，他们还在学，遵守着神从创世纪告诉他们那个时代要干什么，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从亚伯拉罕的时期一直到现在，我们需要来学习。你要他们不太懂，那我们可以从内行人看门道，可以看出他在干啥。有的时间我在观察他，我就会发现他们其实犹太人自己不懂的，那我就知道他这个是合圣经的，他这个目的是帮助他能够默想什么话，能够使他能够更好的领受。我们今天很多人并不会读经的，你有读经计划是好的，但是如果你做不到默想神的话，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说每天读经祷告，默想神的话，我并没有说每天读经，我后面还有一句叫默想神的话，这才是关键。如果你能做到默想神的话，你会有很多的启示。我告诉你，耶稣向你说一句话就能让你的人生改变了。所以启示重不重要？非常重要。想要稳行在高处，第二个秘诀必须默想神的话，因为你只有通过默想才能得到神最伟大的启示。神给我大部分的启示全部是我在默想的时候才得到的，有的时候就是走在路上反复想一个事情，也挺放松，往往放松的时候能得到启示。或者躺在床上夜深人静睡不着了，想点主的事，想一句神的话啊，在那个时候容易领受启示。哈利路亚。而一个启示就能翻转你的生命。
是的，
因为是从神来的，是针对你的。
是
的，所以默想有极大的功效。
是
的，一定要学会默想。我并不是教你光读圣经，我现在说的是默想神的话。默想它在原文里面，它有反复的说，反复的念，反复的思想，它特别强调反复。但汉语它翻译成默想，好像是默默的想，是不对，它原来是反复的说，反复的想，反复的说，就按背唐诗那招就行，反复的。有的时候你默想通这句话的时候，你也会背，那你背到神的话语最好了，哪里不一样？所以神的话不可离开你的口，大家说口。
口。
你看没有，他没有说离开别的地方，说口。
口。
啥意思？你要常常说，反复说神的话。很多人天天见面了，就是东家长西家短，这家的芹菜多少钱？那家的西瓜降价了？谁家有什么新闻趣事了？都是说这些事情。神说你的口不可离开的是神的话语，不是这些没用的话。阿们。而且还要昼夜思想，昼夜思想。大家说反复思想。
反复思想。
昼夜思想就是反复思想。昼夜思想就是反复思想，白天晚上都要想。那根据一个人的情况，我发现我比较适合晚上想，晚上想比较容易静。有的人他晚上想头脑清醒，有的人早晨想头脑清醒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所以我说找到自己的方法，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，不用去说别人非得这样。有的不适合你，有的人他是神造他就是晚上清醒，晚上特别容易进入到神的同在，当然早晨也要起来，当然我的意思也不要浪费晚上，要晚上也要昼夜思想。好嘞，今天半夜起来是最清明的，半夜想神的话语特别有神的启示。自己试试去看你是不是这样。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昼夜操练，默想神的话语，然后你就会遵行了，还要遵行谨守，因为我们要活在神的话语。你看圣经说圣灵来了，我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。
是
汉语翻译不对，原文你看在括号里面写的是进入，大家说进入，
进入
不是说圣灵来了让你认识神的话语，让你知道神的话语，让你进入，进入就是活出，大家说活出，
活出，
所以你还得活出来，你还得活出来，跟旁边的人说你得活出来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啊，这就是蒙福的人生。稳行在高处的人生也是蒙福的人生。当我们能够操练默想神的话语，会有许多的亮光，许多的启示会被释放下来，而这些启示会翻转你的人生，然后还能祝福别人，因为有的启示是帮助你来服侍别人。所以这就是成为有启示的基督徒，有启示的基督徒都会默想。特别在外国，我接触过一些国外的牧师，大大卫神师，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特性，我观察到的就是他们喜欢默想神的话。有的时候坐在那里也没睡觉，躺在那都靠着床上也没祷告，我说你干啥呢？默想神的话。我说你坐了几个小时了还在默想吗？默想神的话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发意呢，其实他在默想神的话语，他也没有祷告，他在默想，默想神的话。我发现我在国内服侍，我没有见到中国的牧者有一个这样的，过了反正我没遇见，我没遇见，你估计也不遇见。所以，但是国外的我遇见好几个，被神大用的仆人，全部是默想，难怪他有启示。哈利路亚！跟旁边人说默想神的话。我在说默想，就是重复的念，重复的说，重复的想。累了就学犹太人摇头晃脑，挺好的。在家这样拿本圣经，这样摇头晃脑的读，还锻炼身体。别看他锻炼全身的，我发现他整个头都晃起来，那个辫子在空中飞舞。然后脖子腰全部配合的可好，他们很有节奏的，能晃一天，锻炼身体，全身都锻炼，而且还读什么话，然后发现这样晃的时候头脑还清醒，因为颈椎高速运动，那个血是充沛的，血充沛了大脑也充沛，大脑供血也充沛。阿们啊，就多说了，意思就是说你需要默想，不要那么四百零炮的东西。有人读经读到最后自己都觉得是一种折磨，那说明你是不是哪里不对劲了，你的读经方法有问题，因为神不是一个折磨。有人祷告是一种折磨，我只能说你祷告的方法不对。有人读经是一个折磨，我只能说你读经的方法不对，不知道怎么读经。你不要光想着跟别人学，找到适合你自己的方式。神造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总而言之一点，我能把神的话记住，我能把神的话默想背出来就行了，我能活出神的话就行了。你不要管我怎么能记住了，我发现我能背很多的经文都是因为我默想神的话，翻来覆去念的时候自然就背下来了，没有刻意，很刻意需要背多少经文，但我能背很多经文都是不知不觉背下来的，不知不觉背下来。当你默想的时候，圣灵就开始启示你了。当你如此默想的时候，圣灵会极大的介入， 你读经的生活，你会震惊的发现，发现吧，圣灵在你里面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会向你说话。另外我要说，从来不是在这儿说话啊，在心灵里面微小的，你说声音也行，你说意念也可以，微小从里面发出，很奇妙的。你会发现圣灵特别与你同在，在你读经的时候默想的时候，特别默想的时候，特别你要是夸夸夸夸夸一会儿翻几页，你不会有神的同在，因为圣灵都没有办法介入，你需要默想的时候圣灵介入，他会启示你。阿门。所以还要相信。另外听好了，第二个要有信心的原则，相信神的话语每天都是新的，相信神能给你今天神的话语 Rima 就是今天神向你说的话，神愿意给你。如果你每一天都得到神今天给你说话，我问大家，这样的基督徒生活你羡慕羡慕？羡慕羡慕？
羡慕。
那你就更喜欢读经了，然后你经常操练默想神的话，圣灵能一天向你说很多次话，借着神的话，圣灵都会释放神的话，要立马就是现在根据你的环境人生所说的话，那你成长速度就是飞快的。阿门。
阿门。
因为你有启示，给你的成长很快，你知道哪里需要改，哪里需要调整，那你自然就比那些野路子的要好多了，要快的。有的人没有人教，所以他像个野孩子一样，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样读经，怎样祷告，他成长不起来。但我告诉你，这些秘诀能使你不做一个野孩子，这都是有方法的，在圣经里面都是有规有矩的，有次序的。哈利路亚。神是有法则的，法则都在圣经上。我刚才讲的读经的另一点，就是要运行在信心的法则下，你要相信神的话，就是无比于教训通则神归正，叫人学有益的，就是归正你的生活的，就是要赐给你新的启示和亮光。神的恩典与导都是新的，圣灵就要应当进入一切人，你要有信心，所以你要邀请他。阿门。
阿门。
大家一起说，神的话，
神的话
不能只停留在大脑里，
不能只停留在大脑里，
要进入灵里，
要进入灵里，
进入灵里，
进入灵里
才是真正的得着，
才是真正的得着。
阿门。
阿门。
这也帮你区分怎么样叫成功读经呢？进入灵里。
进入灵里。
多少人读经是在大脑里？你是你，进去。为啥？卡那儿了。吃个早饭卡到这儿了。你再咽也咽不下去。怎么办呢？下次别吃枣核了嘛。因为我才从香港服侍了四五天，也没有休息，嗓子已经很累了，所以我需要喝水，要喝水。所以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，要认识一点，就是你必须要让神的话语进到灵里面，否则还是无效的。进入灵里才算是真得着。而怎么样进入灵里，让神的话进到灵里，大家说默想。
默想。
默想。你看重不重要？默想能够使神的话从理性进到灵里面。我觉得默想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，我经常喜欢躺在床上默想，就算不想神的话，想想神也可以。 不要小看这个默想，往往在默想的时候，其实我并没有想得到启示，我就是想默想什么，但往往神就会启示。我发现只要默想就会引动启示，哈利路亚，神就会给我亮光和启示，将天国的奥秘向我揭开一些一些，让我能够认识他一点一点。在我默想他的时候，默想他或他的话，就会领受启示，而那个启示是进到灵里的。哎，我发现那个启示不是在大脑里的，是就是从灵里的，能够感受到的，从灵里直接吸收。大脑里的你会忘，但灵里的很难忘记。如果你只读不默想，甚至速读，你就是把自己噎的，噎久了你都不吃饭，因为老是噎。小孩子你噎了几次他就不想吃，下次他不吃这个。所以有的人为什么读经那么痛苦，他自己被噎的都不知道噎成啥样了，他还在噎。啊，我要一个月把它读一遍，一年读十遍，第二年他都做不下去。到底吸收了多少不知道，反正读了。神没有让你这样，神要是让你昼夜默想，不是跟人比的，是你真正的吸收了多少在灵里面。阿们，这个才是关键。很多基督徒他读经就是不求认识真理，光想求数量，这样呢我跟你说，最后他会厌烦读经。你看吧，到最后他就厌烦读经，或者他要调整读经的方式，他不会再继续下去。但神已经启示了我最好的读经方式，默想。学习犹太人，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学习犹太人，不是学习他们不好的地方，学习他们这些还是好的。而且我们从不是学习他的外表，学习他的本质。阿们。默想什么？另外最后一点，我要讲到用祷告的灵把读的经文祷告回应给神。再说一遍，用祷告的灵把你读的经文祷告回应给神。比如说我们来读弥迦书六章八节，旧约弥迦六章八节，弥迦书六章八节，来大声朗诵一备曲。
是的，耶和华一直是你的保卫战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
好，再来一遍。
是的，
那么根据这句经文，我们要思想，如果我让你现在把你刚读的经文用祷告来回应给神，你怎么做？首先称谓要改了，主啊。对，现在不是读经了，现在是祷告了。主啊，
主啊，
你向我要的是什么呢？
你向我要的是什么呢？
必须是向你，现在是向你，就是行公义，
就是行公义，
好怜悯，
好怜悯，
存谦卑的心，
存谦卑的心，
与我的神同行，
与我的神同行。
主啊，我愿意这样。
主啊，我愿意这样。
帮助我行公义，
帮助我行公义，
好怜悯，
好怜悯。
存谦卑的心，
存谦卑的心，
与你同行，
与你同行，
你赐给我谦卑的心，
求你赐给我谦卑的心，
帮 作活出与你同行的生活。
把作活出与你同行的生活。
阿门。
阿门。
你看神的话语已经指示我们，这个经文不是让你读的了，你就知道这个经文必须要祷告了。你读了有啥意义？必须要祷告，主要帮助我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很难做到。其中义公义就是圣洁，汉语老师翻译公义其实是圣洁，好怜悯，这都需要向神要的，主要赐给我怜悯的心。谦卑更需要了，与神同行更需要祷告了，对不对？类似的经文太多了。所以会读经的人就会祷告，用祷告的灵同行。你以为这个话写出来是让你教导人的？先教导自己的，我们自己先对齐了。阿门。
阿门。
当你要祷告，神对齐了，神说：“哎呀，我的孩子太会祷告了，用我的话祷告，我都没啥说。难道神说我的话说的不对？是不是？魔鬼也挑不出毛病。”有的人祷告，你就能挑出一大堆毛病，你就知道这是胡说八道的。有的人言辞是优美，但是我感觉神都厌恶，因为我听了都汗毛都竖起来。你真的是跟神祷告吗？你要先清楚，正确的祷告是首先认识你在跟谁说话，跟神说话，跟你的父说话，所以不是跟这个一般的。有人能祷告，现在又说祷告了，就像他说这个。然后我提醒大家，就是有的人祷告像做报告一样，或者说给神讲道。你到底跟谁说话？就跟神说话，神不需要你的讲道，圣经都是神写的，用神的话归用你，不是归用神。有的人祷告，你听了非常可笑的，为啥？他没搞清楚对象，神的话都不是。祷告就是你跟主的事，是主改变你，从来不是神改变他自己，因为神不需要改变。祷告就是跟自己被改变，所以我们需要用祷告的灵。特别听到也是这样，如果你会听到，听完道你就应该祷告。哎，我们一般听完道就叫祷告，祷告还回忆今天我听到了啥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借着祷告，你才能把你所领受的从理性过渡到灵里面，从理性过渡到灵里面，这过程需要祷告，需要默想。阿门。否则你今天听得怪好，明天就忘了。需要祷告，让这个话进到灵里面，它就不会忘记。阿门。最后一点，要知道读经的心态，读经是为了归正我自己。大家说，读经是为了归正我，不是别人，更不是去审判别人。我有的人读经是，我这个月没读经了，我安慰一下自己，良心安慰。你要认识读经是归正你自己。阿利路亚。更重要的，我说了，读经是让你与神相交的。神在他的话语里，你想从哪里去找神？神的话语里，每一次读经，每一次默想，我确切的讲，应该说是默想神的话，你都会经历到神。如果你真会默想，基本上我每一次默想神的话语，我都会经历到神，起码经历到他的启示，有的时候会经历的更丰富，但我会经历到神。所以每一次默想神的话，我没有做别的，我没有敬拜，我也没有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只是默想神的话，就进入神的同在。因为神住在他的话语里，神的话也要住在你里面。
阿门。
哈利路亚。你看到了吗？每一次你读经默想神的话，都是与基督联合，这样的联合是真实的。所以你应该每天保证这样的联合，谁也不能把你与主分开。你的联合如果不紧密，你也要有的人圣经放在床头上都能落几层灰，见过没有？有的人圣经放在教会里从来不拿回家，礼拜天才到教会里翻一下。哎呀，我的圣经翻一下，一个礼拜不见得读经的，别说默想神的话，他就没神的话，他咋默想？ 这样的信徒都是被魔鬼掳掠吞去的，非常可悲。魔鬼收拾他们就想打一个鹰海，像我现在如果我想推倒一个半岁大的鹰海容不容易？手风都把它吹倒了。所以我告诉你，有的人在魔鬼面前就像这样软弱的，像一个鹰海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可怕的事情是邪灵能分辨出来你的身量。
是，
你如果软弱他就欺负你，你如果刚强他就离你远远的。
阿门。
因为他害怕你。
阿门。
但他欺负那些软弱的。
是，
所以你就看见了，那些软弱的信徒老是被魔鬼欺负，刚强的信徒很少听说他怎么被魔鬼欺负，都是他追赶魔鬼。阿门。
阿门。
问旁边人，你想要被魔鬼欺负还是欺负魔鬼？选择权是你的，想要欺负魔鬼，那么你必须要长大，莫想神的话与神联合，你会最快速度长大。否则你反正你就是，我说了，神只给你两道选择，要么选择欺负魔鬼，要么选择被魔鬼欺负，没有了。神一般都是这样，要么被提，要么被撇下，要么上天堂，要么下地狱，要么圣洁，要么就不洁。哎，启示录最后神就说了，让圣洁的人就圣洁，污秽的让他就污秽，自己的选择。所以自己要选择，要么欺负魔鬼，要么被魔鬼欺负。既然你选择要欺负魔鬼，那你就要长大，否则那是没用的，魔鬼根本不理你说啥，他一看这小孩子还想欺负我，他一点都不怕你，告诉你，魔鬼对待一些基督徒一点都不怕，但他因为魔鬼他认得出来谁是很强壮的，在灵界里很真实，你骗不了魔鬼的，很真实，他能看出来。你的身量要长大，他就会惧怕你，那就是莫想神的话。通过莫想神的话，你与基督联合，当你与基督联合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会迅速的长大。所以每天的读经默想神的话能够保证我们走天路，立上家里，因为会让我们越长越大，因为这些神的话也会养活我们。这是快速成长最好的方法，因为那是灵奶，能让你持续的成长，喝奶多的孩子他长得就大，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成长起来，生命成长起来才能稳定在高处，否则你就是上高处。魔鬼，我告诉你，有些人生命是屈服的，他没有实际的长大成人的身量，有一点恩赐也容易得到一些启示亮光，但这样的基督徒就好像昆仑楼阁似的，魔鬼随时把他拽下来，飞得高摔得还惨，魔鬼也不怕这样的基督徒，先让他得意几天，但这样的基督徒说跌倒就跌倒，因为没有生命的身量，对神的话语根本就不通达。魔鬼想要打败这样的基督徒太容易了，给他一个假启示他也分出来，就是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分辨。阿门。好，我们来起来祷告，回应今天你所学习到的。哎，家人来祷告，你是怎样的基督徒？我感受到虽然有些家人你有启示有亮光，也有一定的恩赐，但是你对神的话语不够通达，魔鬼随时可以打败你，需要悔改，需要谦卑，需要落地在神的话语上扎根，然后你身量真正的长大，魔鬼就没办法。你家人祷告，需要悔改的悔改，每位家人都开口。
谢谢你再次用我的话语
天父，感恩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赐给我们默想的恩典，帮助我们来默想，帮助我们操练默想神话语的习惯。当家人们默想的时候，神你释放启示，释放瑞玛的话语，引导我们，说我们在你话语的亮光中，我们才得见光。主要我们的人生需要你的话语，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，帮助我们来饥渴默想你的话，让我看到你的话语是甘甜的，是可以吃下去的，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，赐给我默想的恩典，每天读经的恩典，饥渴沐浴的灵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每天饥渴你的话，帮助我们与你的话语对齐，使我们住在你的话语里面，因为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要与你联合，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要经历遇见你，在你的话语里面你要向我们彰显，彰显你的荣耀，你荣耀启示要领到我们，主啊帮助我养成这样昼夜思想，时刻不离开你话语，离开我的口，这样的习惯，默想的习惯，主啊赐给我，帮助我，释放我进入到更高的层次，我进入启示的领域，兴起我们成为国度代表者，是启示领域的代表者，我们能够得着神对我们、我们家庭、我们城市、整个列国的心意。当我们来默想你话语的时候，愿神你赐给我们。哈利路亚！奉耶稣名祷告。阿门。好，下面拍手让给神。很谦卑啊，老师介绍蒋牧师的场景，蒋牧师来见个面，大家。这次是在蒋牧师他们教会啊合作来一起同工来办的，感谢主，我们看到蒋牧师也是老师多多唱团的，感谢主喜欢，荣耀归给神。
明天上午是9点，我们开始练唱。明天是安哥，明天上午是聚会的形式哈，明天上午，然后上午和晚上呢就是聚会的形式，明天早上是聚会，我是9点开始练唱，9点半正式开始。如果是外地的可以过来的哈，如果本地的呢，你自己的组织同在就可以，组织同在再过来都可以哈。上午是2点半开始哈。然后你来的时候呢，记得带上名牌。如果你离开之前你不再来了，你就把名牌还给那个接待组的哈，接待组的。然后我们下去的时候稍微掌声一点，因为我们掌声一点。没有没有掌声，忘了。
没有什么啦，就是大家出去的时候不要慢慢的来一点，孩子接下来啊，老孩子接下来，孩子接下来老孩子
啊，是我的啊，没事没事，不忙。你住的有吗？
凡是住酒店的可以到这里来聚会，凡是深圳那个其他教会来的，明天上午就各回各的教会去做主日崇拜，下午再可以到这里来参加这个聚会，因为他们人太多了，这里拥挤的走不动的，所以我们大家都要互相理解一下啊，只要下午再来可以吗？好，祝福大家，美好的睡眠啊，感谢你的陪伴，好。
天我在这个
下午祷告
啊，明天下午讲道。一直吃饭是下午哦，一直吃饭，明天晚上呢？晚上祷告好，讲祷告好吧。
我也现在跟梅子去去
给他
第一口的
讲
了
啊，三几道呢？
没有买呀，我都在这里聚会了才看到圣餐。
那你等会儿去我，你不得去？
我去接接主弟兄吧。我告诉你，你住的酒店旁边还是对面就有一个药店，有没有钱身上？你就去那里先买哈、啊，我就跟梅子两个去去到那里，你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他主弟兄好吗？他的电话我没有哈、
啊。
啊，
他的盒饭我没拿，他晚上拿
什么东西？不拿，你明天早上拿什么吃？
你得跟我去拿呀、啊。
他要他跟他去拿盒子，不拿盒子明天早上
吃。明天早上。
不是，你要把主弟兄的电话号码发到我手机上面，他跟我打。叫他跟你一起去拿。
明天晚上没有，他明天晚上本身就是他事情，知道吧？
没有，我们要说一下私情。
没事，哦，那你先，那我们先。
过来的
没有，我就自己
啊。